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人呢都很希望活得久一点啊。那小朋友有没有听过长命百岁这四个字呢？哇，听起来呢就是要活得很久很久啊。好，那事实上如果真的已经活到长命百岁了，比如说呢已经超过八十岁了，那对于这些超过八十岁的人来说，哎，真的活着比较好吗？嗯，好。于是呢就有一个被访问的人啊，他其实也已经活到了八十几岁啊，他呢很喜欢的旅行，然后呢记者就问他说，诶，请问这个喜欢旅行的好这个熟龄朋友啊，那你现在心里面有什么烦恼呢？他就说啊，虽然长命百岁很重要啊，可是我还是希望啊趁着能够走的时候啊出国去旅行。还有啊，他说我希望长命百岁啊，但是呢为了要降低这个意外的风险，我看我还是在家里面吧。好。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美食专家，他也是呢超过了这个八十岁了哈。那记者就问他，他说呢，尽管我也很想长命百岁啊，但是我希望呢能够大吃这个美食，好不忌口。好，但是他也说长命百岁很重要，但是为了健康，我看我还是努力减肥好了。
心怀，
只要相信
就有力量，
梦想你我的未来，
我们一起手牵手，紧紧微笑向前走，用爱情点燃你我，勇敢坚定追逐梦。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所以小朋友，你羡慕这个长命百岁吗？好，以前人家就讲说，哎，好像呢有一些药啊，或者是一些食物呢，它好像可以让人吃了以后呢，好，这个寿命呢可以延长哦。哎，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哈。但是呢，在韩国有一种食物呢，叫做高丽参。好，那这个高丽参呢，它就是指就是收下来的这个水参呢，它经过蒸熟之后呢，把它晾干制成这个人参，然后呢蒸熟之后呢，也可以把它制作成红参哈。所以呢，其实像这个韩国制造的高丽参啊，它的这个历史是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哦，你看多久啊。所以根据呢历史的记载哦，早在这个高丽王朝的1128年的时候就开始制造这个高丽参了。那现在在韩国啊，任何人啊都可以制造这个高丽参。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在自我探索当中继续的要读跟韩国有关的这个绘本的故事内容啊给小朋友听哦。那今天呢要读的这篇文章跟高丽参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花儿姐姐啊就读给小朋友听你就知道咯。那我们要读的这一篇的故事内容呢，它是来自于韩国团结力与这个产业力这本绘本当中的生财有道。在李叔叔家住了好几天，吃了很多美食，也听到了韩国饮食文化的知识。我们向李叔叔他们道别，回到饭店去住喽。今天晚上妈妈带回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说是客户送的礼物，打开来看是一盒高丽人参。
哦，我听过关于人参的故事哦。
这次轮到我说了。听说啊，在千年的人参啊，因为呢吸收了天地的精华，已经变成精了，所以只要有人呢想把它挖出来，它就会跑掉。
哎呀，这只是个故事啊，你别当真啊。
爸爸说，人参是一种植物，它的根可以当成药材，因为人参的根部看起来很像人形，所以出现了各种传说故事。人参呢生长在比较寒冷的地方，像是中国东北啊，还有韩国都有。为什么韩国的高丽参比较有名呢？韩国的土壤啊十分的干燥，不像台湾的田地那么的肥沃，却是呢最适合人参生长的环境。所以韩国的人参品质非常的优良，在200-300年前韩国就开始人工栽培人参了，也成为韩国的特产哦。妈妈一边说一边打开一包人参茶，已经加工变成了颗粒状的人参，一遇到热水就化开了。
哇，人参的味道闻起来好香啊。
我深吸了一口气。
还有啊，人参啊也可以炖汤做成药膳，也可以做成茶包啊。最近流行什么提神饮料，妈妈拿到的人参品质很好呢，拿来做药膳或者是泡茶太可惜了，还是带回去给外公当做养生的药材。
爸爸说，人参有分等级，品质比较次等的人会拿来加工或者是煮药膳。韩国各种人参产品的出口量啊都很大，为这个韩国人赚进了不少的财富呢。妈妈说，
哦，那一定很火红咯，答案是人参对吧？
我着急地问爸爸。
哎呀，别着急呀，你再多想一想嘛。
爸爸摸摸我的头。妈妈告诉我，这几十年来韩国的经济发展飞快，可以说是生财有道，除了传统的高丽人参，还有日新月异的电子产业。
不如我们今天就去体会一下吧。
爸爸心血来潮地说。要怎么体会啊？不过我相信爸爸已经安排好了。妈妈的工作到明天就结束，我们也要离开首尔。爸爸带我来首尔街头逛逛，把握今天的时光。我们站在商业区的大街上，四周有许多大型的招牌广告，有的是明星的手机广告，有的是电脑的液晶萤幕，还有汽车的广告。
小淘气啊，你有发现这些大型招牌透露的讯息吗？
爸爸问我。
我想韩国现在最厉害的就是这些广告上面的产品吧。
爸爸拍拍手。
答对了，韩国的通讯、家电和汽车等这些制造业都很发达，也同时外销到世界各地。这几十年来，韩国人打造了许多世界知名的品牌，像我们家里用的家电很多都是韩国品牌哦。 哇，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因为啊，韩国人不服输的性格。
哈，光靠不服输的性格就可以创造这么多世界知名的品牌吗？
我不太理解爸爸说的话。
20多年前啊，亚洲啊爆发了一场很严重的金融风暴，韩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必须向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借钱啊，承认国家破产了。幸好韩国人非常团结，全力的发展了数位化产业以及制造业，最后呢还提早3年还清了债务，成为了最早从亚洲金融危机恢复的国家。
听爸爸说完，想不佩服韩国人的团结都不行了。
哦，那一次的债务的赤字应该也让韩国人刺激又感动的红色吧。
我又有了答案。
有创意耶。哎，怎么我出题的时候没有想到啊。
Bye-bye.
哇，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生财有道啊，所以其实韩国人他们真的很厉害耶，他们居然可以在这个亚洲的一个金融风暴当中啊，他们靠着团结能够呢去化解国家所面临到的这个危机，真的是让人很佩服哦。可是呢，花儿姐姐很不解的就是说，因为呢现在不管是韩剧啊、韩星啊，在全世界啊都是非常的风行，但是为什么好像韩国人对自己挺没有自信的？因为呢其实在韩国啊，真的好多人他们都会去整容哦，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去整形，不管是他们的脸或者是他们的身体哦。但事实上呢，其实整容呢这件事情啊，真的会很伤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小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现在好多人哦都很羡慕别人哦，他的眼睛好大哦，他的鼻子好高哦，而且他呢哇这个好漂亮哦，所以呢很多人啊他们就想要去比如说隆鼻啊，或者是去这个割双眼皮啊，让这个眼睛变很大。但事实上呢真的整容之后的这个脸跟身体真的都会比较好吗？其实整容之后呢会有很多的后遗症啊，像比如说可能会导致我们脸部呢变得僵硬不自然，或者是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假体感染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可能手术之后还会留下疤痕，最重要的就是整容会影响到我们心理的健康哦。所以呢其实小朋友啊真的不要冲动就去整容哦，不只是浪费钱，而且呢手术还有失败的风险哦。那花儿姐姐呢现在就读这一篇追星一族好这样的一个内容呢给小朋友听，它也是来自韩国这个绘本当中的故事哦。这一趟来韩国，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街上遇到了韩流明星。中午我和爸爸走进了一间小餐馆用餐，旁边有一位妈妈带着一个韩国女生在用餐。这个女生的年纪像是国中，但是她的脸色很疲倦。这两个人吃得很快，只简单聊了几句话就离开。
刚刚那个女孩子啊，是韩国明星学校的学生呢。
爸爸说，
哈？明星学校？是说很有名气的学校吗？
我好奇地问。
啊，就是那个专门训练明星的学校啊。这十几年来啊，韩国的影视娱乐产业很发达啊，有很多的明星啊和明星团体啊，不仅在国内当红啊，还可能红到国外去啊。很多的小朋友啊，就在年纪小的时候抱着当明星的梦想。有一份调查报告说啊，韩国有1/5的小孩想要当明星呢，他们的家长啊也很支持，就有了明星学校的成立呢。
哈，我第一次听过这样的学校哎。
爸爸说，明星学校的训练很严格，学生每天一早起床就要学习唱歌和跳舞，一整天的训练结束之后，晚上还要去补习班，很晚才能够上床睡觉。虽然最后成为明星的人非常少，但他们都觉得很值得，因为闯出了知名度之后，一切的辛苦就有了代价。
哦，这些明星的表面看起来啊是过得很风光啊，但是呢他们从小啊就牺牲了跟家人啊相处的时间，也不能跟朋友呢一起玩乐，这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爸爸语重心长地说。
哦，像我这样最好了，常常跟爸妈出国玩，
我真的好幸福啊。这时候爸爸的手机收到了小阿姨传来的讯息，说过几天他也要跟朋友来韩国。
耶、yeah, 我们可以约小阿姨一起去玩了。
我很喜欢小阿姨，每次出去玩她都会请我吃东西。
哎呦，她不是来玩的啦，她说要陪朋友来整形。
爸爸回答我。
哈，整形？
我惊讶地叫了出来。
哎呀，韩国的整形产业非常发达呀，光是整形医院和诊所啊就有上千家啦，他们技术当然也很棒啦，许多邻近国家的人啊都会特地来这边做整形手术。
啊，为什么？
我不理解地问。
嗯，韩剧和这个韩星呢在亚洲国家是很受到欢迎的，有一些人啊崇拜明星啊，会希望自己能够长得跟他们一样，整形呢就能够帮助他们达成愿望。也因为有这样的需求啊，所以韩国的一个整形的产业啊特别的发达。
爸爸进一步的解释，1950年代的时候，韩国刚打完了内战，有许多美国的外科医生来帮忙医治受伤的人，其中也有帮人改善了外貌的医师。 后来韩国的整形技术越来越好，爱美的韩国人也开始流行整形了。
哦，没想到整形也是韩国人赚钱的方式之一啊。虽然韩流明星啊的确是长得帅又美，我也不会想把自己的脸变得跟他们一样啊。
看着餐厅电视荧幕中的韩星团体又唱又跳，我还是当个单纯的小迷弟就好啦。
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上帝，粒粒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赋上帝，
好，小朋友，读完今天韩国这两篇的文章啊，身材有道以及追星一族，不晓得小朋友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其实圣经当中啊有一句话说，人看人啊看外貌，但是上帝呢是看人的内心啊。花儿姐姐啊真的觉得其实外形呢，好，当然被别人看的时候，别人就会有很多的一个看法，但是呢我们还是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知道呢，上帝从来不用我们的外表呢去接纳我们，而是他非常喜悦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啊是上帝所造的，上帝非常喜欢我们，非常爱我们。所以呢，其实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接纳自己。当我们呢好愿意学习接纳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有从上帝而来的信心啊。当你有从上帝而来的信心的时候呢，花儿姐姐相信啊，你的表现啊就绝对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从上帝的角度跟眼光来看自己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